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啊！首先祝大家这个春节快乐啊！今天在中国已经是春节了，在我们这边还是相当于除夕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将万物都已经更新了，将我们都在。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样更新，让我们真的是有何等大的盼望。主要真的世界上的人还在地上在寻找各种各样子的迹象，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因着得以认识你，因着得以知道福音，我们真的是内心里因着主耶稣基督有何等大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你的圣灵今天继续来教导我们，让你的话语真的是被解开在我们内心里头，以及我们的心里头得以认识主你的恩典，更多的认识主你的恩典，真的有这样子的充满感谢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系列这已经讲到第九讲了，应该不需要太久就结束了，这第九讲。如果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的话，基本上的思路啊，就是说是，首先当我们想到，我们如果想要有这样一个放心的人生啊，因为在首先我们要澄清，这个放心的人生呢，不是说在这人生当中不碰见任何问题。主要是说了，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对吧？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只要活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在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风浪，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是不现实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所盼望的是能有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就算在人生当中有风浪的时候，他却可以这样子的安息，真的是没有一点点担心，对吧？没有一点点担心，他不用担心说啊，这风浪今天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他也不用担心像这些人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头有没有能力来把握自己的人生，能够从这个风浪当中出去。他在这里真的是完全可以安息在父神的旨意里头，安息在父神的保护里头，真的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都希望能够过这样子的人生。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特别强调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有这样子的人生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说句实话，就是让我们的内心里头充满神的同在。就是像这幅图画所画的，当上帝住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上帝住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这样子的这个放心的人生啊。而且我们也在这里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其实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事实。尤其对我们一个重生的人来讲，神就一直住在我们内心里，这个呢也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你不去追求，你只要重生了，对吧？你只要重生了，你不需要去追求，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是呢，只是有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同在，却不能够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那样子放心的人生，因为那是上帝所做的。用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方法来讲的话，这叫做恩典。神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世人的罪，把神自己的义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上帝今天可以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这不是给他讲这个名字，叫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恩典，但是呢，这个同在要被我们内心里充分的接受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接受了之后，才能有这样子一个放心的人生。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讲这个系列的一个思路啊。而且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也特别强调这里头有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呢当然是相关的，但是呢并不完全一样。主耶稣在这里说，约翰福音14章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让你们的内心被世界上的东西所影响到，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神也当信我。这两个是绝对相关的，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相关的一个两件事情，但却不完全等同啊。我们在过去其实基本上过去一直到就是前八讲基本上都在讲怎么样信神。大家如果想一想，我们一开始讲的话是讲到我们的神是多么一个好神，从他怎么样对待雅各， 从他怎么样对待对待约瑟，对吧？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他自己的那个信实，而且只要有他的同在的时候，就有他的祝福，或者神的同在，神自己就是那个祝福，对不对？所以当约瑟他实际上他在做被卖在外邦，被卖在埃及，他做奴隶的时候，他甚至在阶下囚的时候，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就是一个英文叫做 He's a prosperous man， 就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无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得以认识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能够对他有这样子的信心，好让神的这个同在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真的是表现出来，然后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是不是？这是我们基本的思路。然后在过后呢，我们有讲到说，在圣经里头看到一些好像与神的这个信实、神的美好相违背的一些经文和一些就是那里所描述的一些事情。这个呢，我们在上一次就应该前两次特别讲到说，在这完全是一个因着律法之约的一个缘故。因着律法之约，你可以看到说，当摩西上西乃山上领受了律法之后，在之前与之后，神对待人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神对待人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分界点。而且呢，特别是在上次我们在用加拉太书的这一段圣经里头，特别解释了为什么要先有律法之约。为什么要先有律法之约？那里头的思路还是说，当人陷在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当中，人自己不能够解决，人已经进到死的光景里头，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上帝进到人里面来，他来帮助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把人来带出去。但是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却是跟人先立了个律法之约。当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真的那些百姓都不想去见神的，推举摩西，你去吧，对不对？你去见神，我们不要跟他说话。因为当神从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就像这图画所描述的，那个山上有密云，有火，有地震，对吧？在那样子的光景里头，人都是非常非常害怕的，对不对？想到来见这样一位神。所以在这里头呢，就为什么要先有律法之约呢？我们上次有讲到，在这里大概提一下，他就讲到是律法之约是为过犯添上的，为过犯添上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是在罪里头，不需要有律法之约的，对吧？这个可见呢，这是个暂时的，天上的嘛，天上的，对吧？因着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所以要有个律法之约。就好像我们上次用的一个例子，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所有的人的道德都是完美的，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哪需要去用各种各样子的法律来管制他们？之所以要有法律，就是人有罪性嘛，因为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为过犯添上的，这个是人的缘故。而且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都圈在罪里，就说律法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指出人生命的一个光景来。我们上次特别用一个什么，用一个传销的一个比喻吧，就当人陷在这样一个传销的，好像真的是传销，撒旦的传销，真的撒旦的那个传销的那个轨迹，它让人以为我这样子做下去，我这样子去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我这样子走下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让我更像神，对吧？但是呢，在这当中让人陷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里。那今天律法之约设立的一个缘故，就是要点醒人，你今天是在这问题里头。当一个人还不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啊，自己在可以说是自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基督以外，在亚当里面的这个天然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人自己不认识到这个是问题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出来的。上帝固然愿意带领你出来，当你自己认识不到的时候，是自己不想出来，所以福音就进不到心里头去。然后他在这里也讲到说，在这个时候啊，在因信得救的理，实际上就是当信心，原文是说当信心来之前， 当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就意思说律法对人有一定的保护的功用，这个很容易理解了，对不对？你现在想想，在教育孩子方面啊，就说不同的文化可能就有不同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我们叫 philosophy， 它有不同的观念。中国的父母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典型的是说不希望孩子犯错误，所以把你保护得非常好，总之这有这么一个倾向，对吧？这么一个倾向，那这就叫做保护，对不对？他希望在你没有，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之前，我来替你做决定。当然人呢天生就有这样一个悖逆的或者是想要自己做决定的观念，因为人是自我为中心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头就有教育上里头的一些问题，父母常常面对的是你真的知道他不应该去做这个决定，做了这个决定过后一定会倒霉，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他没有这个经历，所以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你管把我管得这么严干什么，对不对？他不能够理解，这里头就有冲突。这是中国父母的心态，当然西方的父母比较倾向于能让孩子自己做决定。那当孩子他其实这个时候做不了好的决定的时候，你让他去做决定，他的固然给了他自由，对不对？尊重了他的自由意志，但是呢却让他有可能要尝到非常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有可能是就是说不能够挽回的。什么叫不能够挽回的？你比如说是你给小孩子过多的自由，如果这个孩子啊，他去尝试到一些比如说是那个毒品啊，这些都很坏的东西，那一旦陷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他整个人生就毁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我们人还处在这天然人的光景里头的时候，律法固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律法呢不能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吧，对不对？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承认律法有保护的作用，所以不要把律法彻底否定了。最后一点，他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什么？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所以一个人啊，不能够接受律法的训门的话，是不能够明白恩典的。所以我们把律法根据圣经来讲，要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当我们不明白恩典之前啊，简而言之啊，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圣经里头所教导的，我们人都天生的良心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去做的，什么叫做为人正直，对不对？什么叫做说话算数，对不对？什么叫做不懒惰，什么叫不投机取巧，等等等等，这些都 common sense， 不需要人教的，对不对？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该怎么样的，我们呢就应该这样子去做，是不是啊？应该有良好的道德等等等等。但是呢一个人不能够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光景里头，认为我自己好好去做一个好人，有个好的道德等等等，这就达到上帝心意，这是初级班，这是属人的，我尽力去做一个好的人，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头他不要我们靠人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道德，他要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超越任何人的道德可以达到的一个标准。在人类的道德里头没有一点说有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却可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人类的道德里头没有一点说你打我的左脸把右脸给你去打，这不是属人的道德，对吧？所以圣经里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我们去领受的耶稣基督生命，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想象的任何道德的高度，任何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高度。所以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但是呢我们就再回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们接下来的几讲里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讲怎么信耶稣基督。那信耶稣基督跟信神有什么不一样呢？答案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点比如说神是一位好神，神是信实的，他的信实表现在说他只要说了话他就一定要做到，对吧？他说了话他就一定要做到。那当他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要来管理神所创造的地上的万物。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达到？在亚当里头失落了，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上帝是信实的，那他就得做到这件事情，他得来挽回这个事情。固然不是他的责任，是亚当夏娃犯罪把人类引入到问题了，引入到死里头。但是既然神是先说了，神是信实的，他就要来做成这件事情。那讲到这一点，其实旧约圣经里都有了呀，是不是啊？犹太人是不是他们相信的上帝是不是信实的上帝？他们相信的上帝造人的心意是不是刚才所说的创世纪里头的所讲的第一章二十六节所讲的，对吧？所以在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耶稣基督的位置呢，目前为止所讲的就是关于对神。我希望讲到这个地步，这个是系列到这个地步，我们每个人内心啊，就不管你今天你信仰走到什么一个地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真的经历到在这个新人里头，当神的生命在被自己可以感受可以活在其中的时候，这人生是多么的不一样。但还有的人呢，其实离这还很远，就对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经历呢，觉得好像都很虚无缥缈，跟我的生命都没有关系。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现在对神的话领受到什么程度啊，领受到什么程度。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从我们前面所分享的这些经文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真的，这一位神是值得你去值得你全心去信靠的。如果你人生当中有任何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唯一有希望的就是这位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个这么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心，这是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啊。但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信了神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基督呢？我们来看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看没有？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圣经里讲到神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时候，是讲到可以说是在神所创造的，讲到神他自己的这个属性，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就是神所在的这个属灵的世界，然后又从属灵的世界里头可以说是衍生出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帝是一切的主宰，但是呢，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原来就讲过，上帝立下了这样一个，或者我不知道叫做立下这样一个规矩，还是说上帝有这样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就是说，上帝呢是一个自隐的神，他是个谦卑的神，自隐的神。他在属灵的这一个范畴里，属灵的这个范畴实际上涵括了物质的这个范畴，就是在物质世界的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是上帝的话所造成的吧，对不对啊？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仍然是上帝的话所造的，所以在本质上呢，属灵的这个世界跟物质的世界全都是源于上帝。但是呢，上帝造人的时候，特别是好像把人放在属灵的跟世界，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属灵的世界，看不见的属灵的这个世界跟可见的这个物质世界，让人在这里做一个焦点或者做一个关口，对不对？所以在属灵的世界，物质世界一切得以存在，就好像我以前描述那个冰山，就是因为底下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冰山的。但是呢，神却让人可以来在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来代表他，在这里接受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旨意和生命，但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所定规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出问题出在哪里？出问题就出在这个物质可见的这个世界里头。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今天在物质世界里进入到这样的问题，那主耶稣跟他做的工作跟我们刚才所说父神呢所做的那些特别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特别不一样？就是说你要知道，主耶稣是进到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神，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啊。而我们是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我们今天出问题就是在这物质世界里，那主耶稣基督 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对不对？否则呢，我就像我说的，不需要有新约了，有了旧约，犹太人看上帝，上帝还是那个样子的，对吧？上帝还是看那个样子的。我们在讲这个接下来主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来讲之前啊，我们先看一下律法之下人的光景。律法之下人的光景啊，就是我们不是讲某些就是比较行律法的基督徒，或者当然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了，其实任何的其他的宗教也是在律法之下。我们说律法之下人的光景就是天然人的光景，因为天然人的特点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行律法。行律法，我们这光景啊，或者说我们人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活着的这些人，在亚当里头这些人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来讲耶稣基督把每一个问题完完全全解决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嘛，对不对？只有这样才可以放心。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罪与死的问题。罗马书在这里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说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人所在的这一个世界啊？对不对？本来他也在属灵的范畴里头，这就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对不对？那是撒旦是个属灵的东西，对吧？属灵的东西是属灵，是灵界的，对不对？属乎灵界的，他这样子进到人的这个范畴，人的物质这个世界里头了。我们再说啊，罪与死，这是人最根本的问题啊。你可能听过很多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这个圣经啊，我没有真正听进去，没有真正听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啊，你想你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正常人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挣扎的面临的压力啊，自己能力不够呀，各种各样这些问题，对不对？这是我们真正操心的。如果这些东西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我们就放心多了嘛。所以当我们讲到罪与死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离我太远。告诉你，今天你我有，如果人生当中有任何的这个挣扎，有任何的压力，任何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那就叫做罪和死的问题。所以就在讲你我的问题，就在讲周围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家人，每一个认识不认识的人，他们所经历的问题。因为所谓说罪，就是与神分离而以自我为中心，而神是一切恩典、生命、祝福的源泉，把我们跟他一旦断开，这不就开始有问题了吗？所以有的问题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不管是指今天的精神上的压力，或者说是身体上的问题，或者说是没有能力、没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状况，这就是罪和死的问题，对不对啊？根源就是罪。但是罪特别来讲啊，它是原意，我们以前就讲过，罪就是无份的意思，就是与什么无份？与神无份，与神所赐的生命无份，对不对？就是与神分离的意思。所以罪就是与神分离，与神分离之后，人的特点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源的问题啊。如果今天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一个它的根不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问题不是从这个根里头长出来的，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没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人有一个特点啊，人有一个特点，人喜欢去叫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人啊，真的不如神，就是我们的那点小聪明，比起神来讲差太远了。我们希望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特别想不通的，就是特别难以明白的是说，上帝没有这么笨，就一个一个个别的去解决问题，却不去对付那个根。神没有像我们那么笨啊。我们常常喜欢说，今天操心今天的问题，明天操心明天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不对？或者头痛去医脚，脚痛去医头，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特点。因为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问题真出在哪里。神所要解决的是，他想一下子从根部把罪与死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你的人生各个方面就开始进入正轨。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啊， 有智慧的人是真正的来学习听上帝的话，来照神所设定的方法，来谦卑的寻求神啊，你怎么样来，你觉得我现在所面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说我只要看到一个问题我就想去解决它，我花很多的功夫我就去解决它。这种问题没完没了，永远解决不完的，人生就被浪费在这里头了。但如果我们学习听神的话，说神要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他怎么样解决，然后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人生当中面临的各种挣扎。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在这个福音上已经有经历的人，一定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当神的话进到我心里头来的时候啊，如果你面临的是身体的问题，你发现他那个话一旦进来的时候，可不只解决你身体的问题，是不是啊？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吧？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这有个 bonus 在那里头呢，是不是啊？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的特点被缺乏驱使，靠自己努力，这个就叫做律法主义。源于什么？创世纪第三章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在夏娃心里造成一个缺乏感，然后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靠自己去努力去想解决这个缺乏感。其实一开始这个缺乏感就是不存在的，没有那个缺乏感，这是他的谎言造成的。所以亚当夏娃就是接受了一个谎言，但是呢，谎言对于人有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刚才不是讲吗，神在这个创立，其实物质与属灵的世界全是被上帝所充满的，对吧？但是呢，在物质这个世界，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责任是什么？把属灵的真理生命领受来释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所以本来没有缺乏感，因为他们已经像神，但他一旦相信自己有缺乏，今天他把谎言领进来，那他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有没有缺乏了？就有实实在在有缺乏了。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叫做谎言，本来是一个假的，假戏真做，对吧？变成真的了。因为上帝设计的人就是这样，你的责任是从属灵的世界领受东西，然后把它彰显在物质界。所以一旦接受谎言，你的生活当中这个谎言啊就变成实在的了。所以今天来讲，对我们来讲，人已经就是已经在亚当夏娃里头进入罪和死的光景里头的人啊，今天这个缺乏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缺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缺乏。但是神所要帮助我们的是说，怎么样彻底的来解决这个谎言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重要吧，就是你真的如果你听明白，你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如果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一生就继续的被谎言所驱使，然后就继续的要来彰显谎言，我的人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撒旦的那些错误思想就不断的在我的人生当中得以实现，然后我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又出现一个问题，又出现一个问题，我得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又得去解决那个问题。在解决那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内心里更被说服自己的缺乏，然后就把更多的谎言带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来。所以是什么？自己在这里头就被撒旦，就成为撒旦的一个工具，彰显撒旦的谎言，这样子就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破坏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这个问题啊，多么难解决，多么难解决。对我们今天来讲啊，你就知道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我明确的讲不容易。不容易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不容易不是神的福音大能不够，不容易是因为我们人已经看到自己的人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用我们常常话所说的肉体里面的缺乏，这个对我们太实在了，这个对我们太实在，因为它就存在在那里。而且在这种时候，你一旦有一个缺乏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想着去解决它呢？所以这个就叫做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啊，你身不由己，你就是要想去解决它，但是去解决的时候就造成更多的谎言， 这个问题够大吧？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过后要讲主耶稣怎么来解决每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只能凭眼见，就我们所说的属肉体，只能凭眼见。前面啊，你现在想这个是生命的一个状态吧，罪与死，就是我们现在人天然的人生命的状态。第二个是天然人的一个好像生活的怎么来讲，生活的一个模式，或者是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的。那只能凭眼见，这是我们的一个能力，只能凭眼见。属肉体天然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只能凭眼见，就是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真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是真的，而物质世界又是撒旦的谎言的。我不能说物质世界全部都是撒旦谎言的表现，他还没达到那个他想达到那个状态呢。他想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还看到，今天就算这个不管说是整个全球的气候或者是环境被破坏，对不对？最终这都是归功于撒旦啊，当然他借着人达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自然界里头奇妙，还是看到世界上的那个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和谐，那些东西是上帝的旨意在地上的一个彰显，对不对？但是撒旦引入了他的谎言，所以今天会有各种各样的，你看又有新的疾病出来，又有新的病毒产生，又有新的人类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产生，对不对？这就是神的所创造这个世界，当撒旦的谎言被人引进来的时候，就越来越多问题。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人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你我的人生啊，好的方面我们通常不会太去关注它。我们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哎呀，所有的东西都好，但这一点不好呢，心里头就觉着不对劲儿，就想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眼光总被关注在那个，不管有多少负面的东西，我们最容易关注在这上头，对不对？而我们在知道，当你看到关注的这个负面的东西，这个负面的东西绝对是从撒旦那里把谎言通过人制造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又习惯，就是只能够凭眼见，这样子造成的就是说是人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可以来放大撒旦的谎言，不断放大撒旦谎言。你就想想在亚当的时代啊，亚当你看没有，第一就是亚当夏娃，最开始的这两个人，他就算他们犯了罪，他们内心里开始有惧怕，开始有羞耻，但是他们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啊。他们生了孩子，那孩子当然在亚当夏娃身上就可以看到一些，哦，原来人是这样子的，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天当亚当夏娃老了死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想，哦，原来人会死的，哎，对吧？原来人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当亚当夏娃没死之前，他的孩子们从来没见过人死呢，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时候这个谎言在他们的身上就造成影响，然后这个谎言在后面就会被放大了。到今天的时候，你说人今天面临疾病的时候是多么害怕的一件事情，对吧？如果当今天讲到，哦，又有现在有一种，你知道吗，我就不想放大这个谎言，当然这个新闻上已经讲了不少了，这个对吧，这个新的这个叫 Zika virus， 对吧，造成是从蚊子那里产生，然后造成特别造成的是新生那个就是怀孕的母亲，然后造成生出来的小孩有问题，这开始比较严重的流行的时候，你现在想想，只要面对世界上开始有这样的东西，人心里头马上就开始惧怕了，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嘛，对不对？太多了。所以今天当人只能凭眼见的时候，只能凭眼见的时候，这一个变成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说，上帝今天所给我们的祝福是属灵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那今天我们人又偏偏凭眼见，也不是我们在座的有谁高明点的可以不凭眼见，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所有的人都是凭眼见，在亚当里头的人全都是如此，所有的人都是属肉体的， 看物质世界真实，对吧？所有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主耶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没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要说这里头没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解决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吗？我们以前啊，首先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清楚，就算稍微有一点认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就开始努力去解决了？有没有人试图过努力凭信心努力去属灵啊？我们都有试过吧，你只要除非你在这条路上一步都没有走过，你只要往前走过，你都试图过，对不对啊？试图过关注于属灵的事情，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关注于属灵的事情，对不对？试图不去看自己的缺乏，试图过吧，但是你发现你内心里就是看着自己缺乏，所有我们的努力都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头脑这个层面，也可能当时你觉得自己有点进步，就后来就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失败。没有一个问题，最早的我们试图自己成为一个义人，对不对啊？我们努力在神面前，我们尽心尽力的在教会做事，尽心尽力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保守自己有远离罪恶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在干什么？试图自己解决罪与死的问题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些人类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自己是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是非常根本的。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接下来要讲的主耶稣怎么一个又一个的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圣经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基督成就神一切在人身上的旨意。我们把这一个作为一个很根基的东西放在这里，以至于我们今天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想都不想说靠自己去解决，我们就想说，哎，到底基督怎么来解决的？每一次当我面临人生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仰上我们想要进步但是不能进步的时候，感觉自己怎么努力也不能够进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怎么样去进步，我们想基督怎么样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根基的一个思想呀？如果我们每次都能把握这个，我告诉我们，告诉大家也告诉我自己，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的，因为基督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吧，是不是从这段经文里你可以看出来，是耶稣基督成就一切上帝关乎人的旨意，那人包括我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所以我一生所有任何的问题是通过谁解决的？不是我去解决的，是通过基督来解决的，对吧？通过基督来解决的。基督到底是谁？基督问过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人说人子是谁，对吧？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你就想我们在座的有的人啊，包括我信主很多年了，在很多很多年里头，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是不是基本上想到类似这样的图画？就是你就想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吗？他出生啊是什么状况，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很多遍，对不对啊？如果在教会里头，可能圣诞节的时候也演过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戏，对不对？所以大家都知道基督怎么样出生在马槽，基督怎么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基督怎么样上十字架，基督怎么样死里复活，对不对？我们在想到这个基督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样基督的时候，在你我心里头，就是我可以说很多年里你想到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想到这些事情啊？那如果你看到的耶稣基督只是这么一个耶稣基督，那他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没有关系，一个历史上伟人跟我现代人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如果想你只要想到耶稣基督，你只能想到这些的话，那你内心当中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历史伟人，最多可以说这个伟人原来是上帝的儿子而已，对吧？但是跟你我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主耶稣自己讲，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来了就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不是解决那一个 我们刚才说第一个问题，罪是什么？就是与神分离，对吧？与神分离，也可以说与神的生命分离啊，而自我为中心。然后死就是罪的结果，与神分离之后带来的结果，对不对？那主耶稣来了是要扬得生命。原来历史上我们想到的这一位耶稣，他就是来给我生命的那一个。我今天讲的非常基本啊，就是讲的这非常非常根基的一些东西。但有的时候这很根基的东西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没太注意，就连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在听都听过很多遍，圣经也可能看过很多遍，但我在内心里头却不一定很稳固地建立这些事情。然后呢，约翰福音在20章30-31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从这段两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主耶稣之所以，就是历史上之所以有主耶稣这么一位人，有耶稣这么一位人，耶稣来了就是要赐生命给人的。而怎么样去得这个生命呢？写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记这些事情让我们可以信他，然后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对不对？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做基督徒，尤其是做很多年的，我们以前有没有信耶稣？我们有信耶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还是在罪和死的光景里头挣扎呢？为什么多少基督徒还在讲说我是蒙恩的罪人呢？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其实好像说，耶稣虽然是赐生命给我们的，我们好像已经信了他，他好像跟这个生命又没挂上钩，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不是有点奇怪？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原因其实星期五我们所讨论的一些观念啊，我们不是星期五讲到说，我们在以前对圣经对基督的工作有一个非常非常窄的一个定义。比如说以前讲到信耶稣，信他拯救我，他把生命给我们，特别是指将来灵魂不下地狱，把永生赐给我，是不是啊？当我们这么去定义的时候，我们就把基督局限在这个里面了。所以那个时候，每个重生的基督徒，就是你心里真的清楚自己重生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如果我今天死了，我一定不会下地狱，对吧？大家就有这个信心。那是因为你把基督定义成这样子的，他的救恩就包括这个。所以呢，大家对于将来要不要下地狱的问题呢，就不再担心了。当然很多就是很多其他人也不担心这个，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相信将来有天堂地狱的问题，对吧？所以呢，我们以前定那么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耶稣所给的这个生命啊，是彻底的解决罪与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相信，没有明白，没有相信，没有接受他在这方面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所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自己还在这些方面来挣扎。但圣经里头，就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今天的经文大部分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选出来的。约翰福音他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一段所讲的道我们都很熟悉，道成肉身，就是讲的耶稣基督。所以当圣经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当我们去读圣经里头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读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就是这个问题，真的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刚才所说那么一个历史伟人而已，对不对？他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那个道，而且这里说什么，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当我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啊，就是听福音还没有接受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别人解释给我们说我人生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罪和死是怎么一回事，律法是怎么一回事，内心的缺乏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到什么叫做属肉体属灵。其实那些观念一点都不难懂，因为他一讲你马上你就对照自己的生命，你就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如果那个时候别人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怎么样领受这个生命吗？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的这一个耶稣基督他是谁吗？把这里头所讲，就是约翰福音这个讲清楚给我们，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个时候就把人的注意力引在，就是转移到基督的身上了，是不是啊？转移到基督上，把你所有的这个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没有人生面临人生的问题却不想解决，然后把你这个转移到耶稣基督上，然后一点一点来读圣经的时候来思考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来领受这个，领受圣灵的光照。你想如果我们一开始做基督徒是这么开始的，我们的生命会多么不一样。很多我们就是我们如果信主十年二十年，你就想想，如果一开始就这样子，我们十年二十年在这其中我们要成长到什么地步，真的是很可惜啊，对吧？很可惜。这里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就是说刚才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说，哦，原来耶稣基督他是那个赐生命的，而且呢在他里面领受他就是领受生命，对吧？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信。所以讲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要信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生命就在他里面。他不是那光，这里讲的约翰哦，约翰不是施洗约翰，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都很容易理解了。然后底下他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原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从神生的了，在这里就有个重生了。你现在想想啊，我们多少人都有重生的经历，就是当时啊你信主的之后，你发现自己生命变化了，里头的这种喜好开始变化了，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自我为中心的事情，后来你就觉得不对了，你觉得那个不对，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脱离，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胜过，但是你就知道，本能就知道不对了，然后你本能的就知道我应该是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人真的有重生的经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把这句话那么清楚解释给我们，多么可惜啊。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重生了，不需要人来说服你的，你自己重生你就知道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人就告诉你，原来你信耶稣的时候，然后过后你有重生经历的时候，这不是件小事哎。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本质就改变了，你不再是从血气从人一生的，你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从父母那里出生，然后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以前从在中国今天来到美国，然后在这里面临着生活当中各种各样子的压力和困难，你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你重生的那个时候，今天你里面有了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你想一想，如果有人把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把这个解释给我们，如果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有追求的心啊，其实我跟你说，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非常有追求的心的，因为那个时候就觉着说是，哇，我的人生以前都是靠着自己打拼，面对一切的问题全是靠自己，然后呢你根本不相信神，只有靠自己，然后现在重生了，我不但知道有一位神，而且本能的就知道 真的我在基督里头，我信耶稣的时候发生变化了。你说如果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对神充满了热情，但过后为什么就很多人哦完全没有热情了？我觉得在我过后信主20年，还是一直内心里那个火没有熄灭，没有熄灭，就是说想知道圣经里头为什么圣经应许的是这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现实当中生活却没有这样子的生命，这是我信主20年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挣扎的问题。但是我就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你知道你重生了，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吗？你知道你现在变成从神生的吗？什么叫做从神生的？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从神生的，你今天重生了就是有他那个生命了。如果别人把这个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清楚地解释给我，是不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原文是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怎么产生的？信心就是这么产生的。但那个时候不是这么讲的，我重生了之后马上接下来就该干什么了？就该好好在教会服侍了，就在好好在要去传福音，要去奉献，要在教会做这个，要会做那个。然后在这做的过程当中，当你如果面临到自己还有骄傲的罪，你知道骄傲是罪，但你内心里还有骄傲，现在要干什么？要来对付罪了。你看没有，罪与死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所以不是告诉你罪与死的问题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以解决，而是告诉你，你看没有，你确实有罪，所以今天要胜过罪，而且呢你有罪上帝就不喜悦你，如果罪严重了上帝会惩罚你管教你，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不但没有告诉人问题怎么样被耶稣基督解决了，而是让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些问题里。当然这也不是别人的错，因为刚才讲了，全人类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看肉体，都是凭肉体，都是靠自己努力，对不对？被缺乏所驱使，靠自己努力，都是在律法的道路上，没有人例外的。所以我们也不怪别人，我们只是可惜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没有，真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有人能够得着这样子启示，知道自己这样子的生命，然后就把这个讲给周围的人听，所以有心的人听见了以后，生命就被改变，被建立，对吧？信心就从里头生发出来。然后底下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看没有，在这里他把律法跟恩典和真理是分开或者甚至对立在讲的。那律法是不是真理？律法看你从哪个意义上讲是真理。律法在反映上帝的心意上面，他告诉人上帝所造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绝对是真理，应该是怎么样的。但律法不是这里所说的真理哦，是实际的意思，是实际的意思，就意思说律法告诉你一个标准，律法却不能够在你的内心里实现这个标准。实现这个标准是通过恩典，和这个实现是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就想一想，如果我重生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对神啊，当然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对神都马上就有那个热情想要追求，但是我确实知道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其实重生的时候真想追求神，就是没有道路。如果那个时候别人就告诉你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了？已经住在你里面了，已经住在你里面了。我重生的时候是领受的耶稣基督嘛，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里面了，恩典和真理原来已经在我里面了。那你接下来就说，哎，已经在我里面，那已经在我里面，我怎么进一步去认识，怎么样进一步去经历？你看没有，是不是所有的问题就开始 好像一个人开始知道说，我信主的时候，上帝把一个无价的宝藏放在我里面，从此我的人生就是怎么样去发掘认识这个无价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个使徒所讲的，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我为了认识耶稣基督，我以认识他为至宝，为了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没有一件事情比认识这一个宝贝更重要，是不是啊？你也想想，如果有人把这些经文都解释给我们听，让我们明白，如果你那时候真心想追求神，你是不是很快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生命长大成熟啊，这个过程需要不需要很长？这个道理就像以色列人在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从他们在西尔山岛叫那个叫什么加底斯什么那个我不记得，11天的路程而已。他们要走路，真要走到迦南地，我敢说不超过1个月。迦南地就那么近，但是他们在那绕行40年。你想，我们信主的，尤其是那种信主了以后对神充满热情、想要追求神的人，40年。如果你20岁信主，40年都60岁了，多么可惜啊！是不是啊？神为我们预备的迦南地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如果有人那个时候把这个告诉我们，就想想我们多么早的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地里头，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恩上加恩，是不是啊？这一个这里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真的是值得大家常常去看的一卷书，我们真的是很仔细的查考过。但是呢，你真的再去看，你就知道这里面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跟我们多么息息相关啊。我在这里用约翰一书同样的作者他写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翰一书1章1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明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里头他一开始描述这么长，简而言之就是说，他真正见过这位道成耶稣的耶，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跟他生活过，是不是啊？就是讲这么一回事。所以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遥遥相对，讲到这里头。但在这里头他特别讲明了一点啊，他特别讲明了一点，他说将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你没有见过主耶稣，就是肉身的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 too late， 对不对？太晚了，再往前回2000年你也不一定，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东汉与西汉时代的，好像东西汉中间什么时候我就不记得了，应该西汉差不多，西汉早期还是什么，你就想一想，就算你回到历史上，你也在中国，你也见不着耶稣基督。但是呢，耶稣基督有一个特点，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什么？他的本质是道，他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耶稣从来没有打算永远是成为肉身，对不对？他成为肉身是要把在肉身里头的人带出去，进到他的那个荣耀里头去，他没有打算永远成为肉身，就那一个被就是在亚当夏娃里头所领受那个肉身的生命，那是个暂时的状态。他真正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是道。所以当我重生的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今天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这个道。而这个信前面又讲什么？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原来这一个道被接在我们里头了。所以这个道是可以被传出去的，这个生命是可以被传出去的，这个生命是可以给人的。他设计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神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形式，他被称为道，这可以被我们人来领受的。你看没有，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原来这一个生命啊，当我重生的时候，一旦领受了这个生命，今天 凭着这个生命才有一个圣徒相交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一个人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我们跟他是不可能有相交的。因为我真正的生命，我重生的时候真正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吗？今天我跟另外一个人打交道，是不是要凭着这个生命啊？这个例子就好像说啊，一个大猩猩有一天把人的生命给他注进来了，对不对啊？今天要跟人来打交道，他是用大猩猩的生命呢，还是用人的生命？当然只能用人的生命打交道。他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大猩猩的时候，他就跟人没办法打交道了，他只能做一些人看着比较可笑的事情，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跟上帝那个关系。我们人原来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那个就是在亚当里头堕落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那可不是人跟大猩猩的那么简单的一个，就那么小的距离啊。在旧约里头讲，人是如虫如蛆的世人，在亚当里头堕落的人跟上帝的关系可以这么远，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他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我们不但可以有个圣徒的相交，所以当圣徒明白我们是靠着这个生命相交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什么高的一个境界，让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的隐藏在基督里头的一个相交，真的是隐藏在基督里头相交。你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开始真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都在追求，你知道神所设定的是什么？神所设定的是他让每个基督徒在他身上做肢体，肢体就意思说是有不同的功用，有不同的功用。你知道神今天拣选你，把你拯救，让你进到耶稣基督里，神在你身上想要通过你发挥耶稣基督的那个超然的功用吗？当你在那里头发挥超然功用的时候，你开始体会到，更深的体会到，原来今天我在发挥这个功用的时候，不是我自己活在这里，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对不对啊？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或者你靠神的能力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想这样子的生命比我们人今天所整天内心里头所担心的所关注的，就是我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一天疲于奔命就是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就想一想这两种生命是多么的不一样，哪一个更好？而且呢，我的刚才说我们彼此做肢体，就意思说我今天我所发挥的功用跟你所发挥的功用，神所设计的是不一样的。眼睛也不能够缺耳朵，对不对啊？耳朵也不能够缺眼睛，手和脚的功用都不一样，而每一个功用你都要知道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功用是超然的。你就想想，如果一群基督徒都走在这样子道路上，当教会达到神所说的那个合一在耶稣基督里头，对吧？我们在真道上合一，实际上是指在信心上合一，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你就想这个教会是多么奇妙、多么好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感谢主，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开始看到这样子的迹象了，对不对？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哇，那个祷告的功效怎么那么我们都没有想得到呢？对不对？我们祷告好像也就那么祷告了一下，怎么马上就开始发生变化，对不对？这就是教会开始这个身体的运作开始了，对吗？所以在这里头你就想一想，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多么宝贵，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只是听到这里，你已经开始明白已经开始明白说，原来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怎么样解决罪与死，怎么样解决我们与神分离的那个问题的，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已经讲过了。然后呢，主耶稣在这里头，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他所讲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所 描绘的这个状况，对不对？我们人已经处在这个罪与死的光景里头，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今天如果有人传真的是在讲耶稣基督，不管他讲的多么片面，当我们当时重生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重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新的一种光景里头，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新的人类的光景，我们得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好像在听有个人传福音，但是我内心的真正相信的时候，是神的那个道，耶稣基督的话，神儿子的声音进到我内心里头了，是那个时候重生的，对吧？然后呢，主耶稣在这里第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开始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让以前啊，真的是读这些话，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些话多么宝贵啊，主耶稣所说的话多么有水平啊，对不对？以前就觉得，哎呀，这么有哲理的。但是呢，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怎么就自己没有怎么经历到呢？偶尔有经历一次，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跟上帝有一个那种叫相遇的那种经历啊，那样子的宝贵，在那个时候真的有经历到这种啊，内心里头满足的那种光景，但是在人生当中又有好多的时候好像没有经历到这一点，问题出在哪里？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答案的，真的没有答案的，就觉着别人可能就告诉你啊，你要更追求，你要更努力，你要更什么，你要更什么，但是自己更什么了之后发现还是不行，还需要更什么，对不对？等更什么了还有更什么，对不对？做不完的。有的人还没有到更的时候，第一个更就不做了，觉得太麻烦了，太辛苦了，对信仰就已经开始不在乎了，对不对？但是有的人真的对神更有心的话，就一直更到一个地步，最后还是要不行的，还是要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主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讲到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道，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其实以前问题出在真的我们开始又回到肉体里头，就像刚才领诗的时候 Candy 所讲的，对不对？靠圣灵入门，又凭肉身来成全，所有过去的问题挣扎全都出在走在律法的道路上了。我们重生的时候是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过后不管是属于爱世界就去追求世界的东西，还是说真的追求神但是靠自己去追求，其实都是走在律法的道路上。你要知道，无法的本质就是律法，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律法是自己为自己定的律法。那个无法是说，如果我要比如说一个人想挣钱，那他的律法是什么？他的律法就是个想要挣钱想要发财给他所定的，然后今天他就看着这个缺乏感，就想要靠自己去达到，所以他自己为自己定了一个律法，然后自己去做。所以无法的人并不是真无法，无法的人是陷在自己给自己所定的律法里，自己给自己定的又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是世界的律法。那我们平时说的律法主义是宗教的律法，对吧？其实本质都是律法，跑来跑去还是没有逃脱这一个，对不对？还是没有逃脱这个，所以问题出在这里头了。主耶稣在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里讲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在这里头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他要告诉我们啊，今天 我们就是以前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啊，没有明白第一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以前说句实话，看这一句经文啊，不管你是不是真明白耶稣所说的意思，很多的时候至少怎么样去应用，大家还记得以前怎么样去应用吗？或怎么样试图去应用吗？是不是自己试图去做这一粒要去死的麦子啊？就意思说，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要舍己，这样只有我死了以后我才能够得荣耀啊，不是那个死了的意思，就是说是你知道吗，不死就不能够复活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教导，是不是以前大部分是这么样的？这一点就没有明白主耶稣所说的，只有他是那一枚粒，他是那一粒麦子，他死了以后才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今天所领受的这个生命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哦，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克隆，是不是啊？我是他生命的一个衍生，是不是这样子？他原来那粒麦子怎么样，后来那粒麦子就怎么样。就以前如果把这些东西都讲清楚，哎呀，我就说那些想追求神的人啊，真的是活在多么，你就想多么喜乐，真的是在地如在天的那种光景里头。所以当我开始越来越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啊，这个福音目的是什么。这个福音目的确实是给所有人的，因为这个福音里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把上帝的这个恩典给人哦。但特别是谁是能够领受的？真的是那些爱神追求神的人。因为当你去爱神追求神的人，当这个福音解明的时候，你内心里顿时就觉着，哇，这个东西是多么宝贵的，你的内心就能够接住这个道。但如果我们对上帝就是好像前面所讲的，还没有真正以神为神的，没有真正投靠他的人，我们听的时候对这些话总是觉着不痛不痒的，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内心里头抓不住这些话。这里他也讲了，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如果我还喜欢我原来在亚当里头那个生命，就真正的失丧，将来要失丧的那个生命是沉沦的。但是在世上恨恶这个生命的，就得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这里生命所说的就是那魂啊，自我意识，这个要到保守到永生。我们再往下看哦，这个时候我们看了明白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知道说原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原文是从哥罗西书所说的，对吧？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原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是在讲什么。福音是在讲耶稣基督不但是赐生命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对重生的人来讲，这一点当然宝贵了，因为重生的人来讲，今天所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不是远远的好远的那一个耶稣基督，今天是活在我里面，已经被我领受，已经使我重生，这一个生命，我现在有的这个生命，这个就是基督的那个生命，他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想，哇，这真的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彻底得到解决了？刚才所说罪与死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今天当然只有个一个小时左右把这样子来讲。你就想，如果你每一次都，如果一信主的时候一开始就听这个，然后你心又是有一个渴慕的领受的状态，你就想着这一句话，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将要何等的扎根，而在这个扎根的时候，我里面已经有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就开始被activate， 对不对？被彰显出来，被调动起来，我的人生会有多大的改变吧，对不对？这就讲应验了耶稣所说这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哦。时间有限，我把最后的这个来这么讲结束一下啊，就说我们刚才所讲的耶稣基督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解决了人罪与死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你去看这些话， 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在里头了。就意思说你在基督外跟在基督里头去看这些话是不一样的。没有明白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我重生的时候他成为我的生命，我们去看这些话，对不对？我们所看到创世纪所说的神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这是一个历史哎。然后过后在亚当那里就失落了，今天所看上的天地的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那个样子的，这事情就没有发生啊，对不对？还没有实现啊。但是你如果知道神所说的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是指着谁？基督。亚当只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夏娃才必须从亚当里面取一个肋骨出来。上帝可以用泥巴再造一个，对不对？他为什么要从亚当里头取出来？因为我今天我所得的生命是从基督里面取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再看这句话的时候，你只要明白基督是你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去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怎么样了，今天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的意思说，今天有些很多话想要说是没办法说完的，就意思说你要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头，你再去看圣经，所有的圣经啊，你所看到的都有在基督里头才能够明白的意义。你不在基督里头，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相信说这个话已经成就了，没有办法的。然后你再看这句话，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看这个，同样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来看，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太远了，就算相信是真的跟我有啥关系啊？但你要知道当神他这么造人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事情，他用这个过程，当然神造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我要特别指出这个原因，这个过程就是说今天亚当就在这里，亚当被造这个光景就在反映我们每一个人从死里进入耶稣基督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我重生的时候，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当神儿子的声音进来的时候，当圣灵进到我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就好像亚当当时的状态，我的身体因罪已死，对不对？但今天领受了从神这里的来的这个生气，所以这个发生在他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是只发生一次就算了，这个发生的事情就在描述我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信耶稣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进到我里头，我就成了这样一个本来是死的就成为活的人了。所以你对自己就有个全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没有，因着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因着知道耶稣基督是我里面的生命，今天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理解事情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我们以后还要继续来讲，我今天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想到主你的救恩是何等何等的奇妙，想到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是多么的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是多么的完全。主啊，真的是太可惜我们以前对这些东西，对主你的话语，对主你的福音认识那么少，以至于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耽误了很多年的人生。我们真的盼望今天我们可以能够真的是以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真的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放下一切的重担，真的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真的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向你祷告，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创造机会，把这样子把你自己的恩典的福音能够传遍到全地，所有仰望你，所有仰望你拯救，所有盼望你的人的耳朵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